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由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因为我们是神，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又是一个主日，我们能够回到教会中，一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的福分！主啊，因为你是神啊，你是我们的神啊，值得我们敬拜。主啊，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语敞开。主啊，你让我们的灵有所回忆。主啊，你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觉得甘甜。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记载，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就是希拉跟提摩太，在第二次布道旅程的时候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呢一共停留了十八个月的时间。那在此之前呢，在他到哥林多以前呢他们一路经过腓立比经过帖撒罗尼迦皮利亚还有雅典都只做了非常短暂的停留因为在那些地方这反对福音的势力非常的大，所以保罗跟他的同工呢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就离开那个地方。只有在哥林多的这个地方呢，他能够安定下来他能够有时间做比较深入的教导。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哥林多教会应该已经成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想到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蛮失望的因为他花了最多的时间来教导的教会怎么会落到这样子的光景弟兄姐妹仍然是属肉体的仍然是在灵里为婴孩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在腓立比的教会他花的时间很短，可是腓立比的教会呢已经是一个蛮有爱心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花的时间也很短，可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相对之下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就显得非常的软弱让他心里一定是蛮失望的其实我们想我们的教会从上周开始呢我们也步入了第八个年头 第八年，比起哥林多的教会要久多了，至少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想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可以做一个回顾，跟做一个反思，七年下来，在属灵的光景上面，我们真的比哥林多的教会强很多吗？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的评估，会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我也相信我们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共识，那个共识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仍然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借镜，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可以用这段经文我们来衡量自己，然后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是属肉体的吗？我是属肉体的吗？我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用这段经文来责备大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跟弟兄姐妹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是更是我对自己说的，所以如果教会在什么样的光景，长老们应该比弟兄姐妹负更多的责任。我的盼望是用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彼此勉励，不是我们来彼此责备。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留意，就是使徒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停那么长的时间，他能够在哥林多的地方停18个月，事实上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作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相当的清楚。首先当时的哥林多的一个地方官，当时叫做方伯，他的名字叫做加流。那加流是一个很开明的一个人，所以当犹太人去控告保罗说这些人劝人不要按着律法来敬拜神，他们用这样的罪名来控告保罗的时候呢，这个加流完全的不受理，完全的不理会他们。加流跟他们讲说，这些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律法的事，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不愿意审问。所以那些不信福音的犹太人就拿保罗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因为在其他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其他的地方呢，这些犹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罪名来告保罗，那地方官呢也会把保罗赶出去，可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没有，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还有一点，在使徒行传18章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当保罗他的心里害怕，他又觉得很灰心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夜里的异象里面向他显现，他跟保罗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你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在当时虽然是一个蛮软弱的一个教会，虽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教会呢，虽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教会，可是却是神所关心而且有所期盼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再看我们教会呢，在七年前成立的时候也是蒙神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50个家庭的教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50个家庭开始的，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搬进这么一个这么大而且设备齐全而且地点又适中的一个教堂，不但是这个样子，有多少的教会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括了成人儿童青少年全部社工的配备，这样子的恩典也是很少的。而且我们看到在隔壁这个苹果电脑的反对之下，在这个 Chamber of Commerce Cupertino City 的反对之下，我们居然能够通过两次的公听拿到这个使用的许可。我们到处看到神非常的恩待我们的教会，所以我深信这个神对我们的教会呢也有很大的期盼。我相信神今天也会告诉我们说，在 Cupertino 这个地方 其实还包括了附近的 Sunnyvale、还有 San Jose， 还有许多他要得到的这个百姓，就靠我们的努力去把这些百姓这个拉进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用这样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来彼此的勉励。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用了两个形容词的子句来描写什么样的人是个属肉体的人。那头一个子句呢，就是像婴孩一样，像婴孩一样。那第二个就是像世人一样。我们晓得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那奶是什么呢？我想从灵粮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奶就是好像希伯来书六章的一到三节里面跟我们讲的，是那基督道理的开端。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永远审判等等的教训。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作者说，神如果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们要离开这些道理的开端，我们要进入这个完全的地步。很有趣的就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就是不是奶而是干粮的一段经文。因为在那段经文里面就提到说，那些尝过天恩之味跟圣灵有份又觉悟来世全能的那些人，如果这些人离弃真道的话呢，那救恩就再没有了，他们就不能够再重新的懊悔了。那这段经文就很难懂，就值得我们去深思熟虑。这就是一个奶跟干粮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奶也可以指说是别人将神的话先消化了，然后再喂给你吃的那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灵修的书籍，对不对？那某些书籍像某某书卷365之类的灵修书籍，是别人已经把这个经文消化了，然后再跟你解释用很多的例子让你能够明白的这个书籍。我不是说这样子的书不好，因为这样子的书呢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多明了神的话语。我自己也用这样子的书去做我的灵修。可是我总是觉得一个基督徒终究要学会自己去领受自己去消化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干的饭硬的饭放在我们的嘴里细细的去咀嚼，我们才能够尝到那个米饭的甘甜。所以我常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学会自己去读圣经，甚至我跟一些的弟兄姐妹们讲，你们自己去读圣经，然后你们每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圣经里面一本书卷的时候，你或者给我打一个电话，或者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做一个 summary， 做一个结论，我们去回顾这本书，看看你对这本书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得着很多，我自己得着很多，跟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他们也有所得着。所以自己去读神的话，自己去消化神的话，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奶跟干粮呢，也可以当作基督徒在话语上互动的一个比喻。这奶呢，很像那容易听的话，那干粮呢，就像不容易听的话。那这怎么说呢？我们很容易就听进别人的称赞或者是夸奖，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就听进别人跟我们相同的意见，这些我们都容易听进去，就好像我们喝奶一样，是很容易就咽下去的。可是跟我们反对的意见呢，跟我们相反的意见呢，或者是别人的批评跟别人的指正呢，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就有点这个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如鲠在喉，或者是如干粮在我们的喉咙里，就不容易把它吞下去。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很严厉的责备，这就是干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别人出于爱心的责备或者是出于爱心的提醒，对我们是更有益处的，比那些称赞我们的话对我们更有益处。我记得在一本属灵的书籍里面，我看到一个小故事，那这个作者呢，回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个作者事实上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一位蛮有名的人。那他说呢，有一次他在一个书店里面，那他一时这个受了引诱，他看到这个书架上有很多这个色情的那个书刊在那里，所以他一时的这个引诱呢，他就拿起一本这个色情的书刊就在那个地方翻阅。那没想到在他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弟兄正好在这个书店里面打工，就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在过来的这个主日里面呢，在跟着的那个主日里面，这个小弟兄就把这个弟兄就把这个作者就拉到一边，跟他讲说，昨天你在这个书店里面翻这本色情的刊物我看到了。他说，我在神里面，我在基督耶稣里祷告了，然后我想我一定要跟你讲这句话。那他就用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的话来跟他讲，他说，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个作者就讲说，当时他心里非常的羞愧，觉得非常的无地自容。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多服侍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小弟兄呢，可以用这个神的话来责备他，所以他这对他呢是一个很大的，在生命里面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对他影响很大的经历。所以他在回忆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其实这一个经历，他所听到的这个小弟兄的这句话，比他所听到的许许多多称赞他的话、赞美他的话，其实在他的灵命的成长，对他一生的影响，其实有更大更大的功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出于爱心的责备，有时候对我们是更好的，吃干粮对我们是比喝奶有更大的功效。从婴孩要到成人，就需要一段成长的这个过程。可是在神对他子女的盼望呢，就是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应该是照着神所设计的这个时间表来循序渐进，就是到了什么时候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人是应该成长的，不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都是婴孩可是婴孩呢，必须吃了奶以后必须要成长到不需要再吃奶而且能够吃干粮的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长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我们要成长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那个地步。我们要成长到有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我们要成长到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这是他满有这个身长成的这个身量，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圣经里面提到耶稣长大的过程里面，他有一句话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他的增长就是我们增长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几个新生的婴孩很可爱不久以前这些婴孩都还在妈妈的怀里吃奶可是曾几何时他们蹦蹦跳跳的都会走路了心里看了就很喜乐我相信盼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婴孩可是呢我们很快我们就可以长大到可以蹦蹦跳跳可以吃干粮的程度。属肉体的第二个表征是像世人一样，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说，弟兄姐妹们会嫉妒会纷争会结党而且把这些世上这个习以为常的事情都带到神的家里面来。 所以他们会追随不同的属灵领袖，而且他们会分门别类，会彼此不合，他们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使徒保罗呢，对这样子的心态他非常的担心，因为这种心态呢，不但会造成教会的分裂，也会让那些富有魅力的那些假教师就很容易混进教会里面，那很容易呢，他就可以得到一群跟随者，而且在教会里面取得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所以这样子的心态呢，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的危险的，我们晓得嫉妒是人的天性，是很不容易克服的一种感情，别人比我有才干，别人比我富有，别人比我得宠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很容易过不去。那增进跟结党也是一样，这是在职场上，在社会里面，我们求上进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我要有好的业绩的话，那我一定要把别的同事比下去，我才能够有好的业绩，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我要能够一帆风顺的话，我一定要跟对这个老板，否则我跟错了老板，我就上不去，我这个位置呢就永远就不会往上爬。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职场上在社会里面常常做的事情，是属世的哈。那属世的东西是不能这个带进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去的。讲到这个工作的职场，我就想到在暑假我们的暑期的家长班里面呢，我正好教一门课程，其中的一门课程，那这门课程的名字很奇怪，叫做五块光滑的石子，五块光滑的石子，那是取材在这个从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记上里面选出来的，就是大卫要去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在西边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的腰里面，所以他就去跟哥利亚征战，然后就一块石头就打在哥利亚的头上，把他打死了。所以这门课里面教导孩子们说，我们要能够面对我们的一生的话呢，我们也要准备五块光滑的石子带在我们的腰带里面，准备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巨人。所以这五块光滑的石子里面呢，其中有一块就是正确的工作态度。第一块是我还记得，第一块是如何去懂得如何受苦。那第二块是正确的工作态度。第三块是做一个好管家等等等等，有五块这个石子我们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生命的各种拦阻。那这个有一个正确的工作态度里面呢，他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晓得工作是神所命定的，我们要工作，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来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工作。可是我们工作呢，有一个态度是我们只为一个人工作，there is only one audience 的原文是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人在注目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心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老板做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主耶稣基督做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在看我们的工作所以老板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工作态度，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工作态度，这个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好的工作态度不是我用什么方法把我的同事比下去或是我去跟什么样子的老板我才能够上进这工作态度呢，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从第五节到第九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从属肉体转到属基督有两个途径或者是两个门路是使徒保罗跟他们讲的。那第一个途径就是认识我们的服事，那第二个途径就是认识我们的本身，也就是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服事跟认识我们的本身。当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跟随不同的属灵领袖 而结党纷争的时候呢，保罗就跟他们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那这里所用的执事这一个词呢，不是一个教会的头衔，好像我们所案例的执事，原文的意思是牧者，是 ministers。 那英文圣经都把它翻作仆人。所以对服事的弟兄姐妹们来说呢，认清我们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或者是做栽种的，或者是做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只有神能够叫这些种下去的这些种子发芽生长。在今年的美中短宣队里面的那个 A 队，我是在 A 队里面的。我们的第一站，我们出发以后的第一站呢，就是在 Rolla， 在 Missouri 一个叫 Rolla 的地方。所以在第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呢，我们就跟当地团契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些关于门徒训练的分享。那在分享的里面，有一位姐妹就直截了当的跟我们说，她说她非常的不认同某些短宣队的做法，因为他们用很这个怎么说呢，很高压的这个手段，去好像去迫使一个人来决志信主。所以就引起弟兄姐妹们，那边弟兄姐妹们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引起这个他们蛮深的一个反感。所以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讨论。那接着的那个礼拜天呢，我们是在哥伦比亚的教会敬拜。那敬拜以后我们一起吃午餐，午餐以后呢，我们跟当地的同工也有一些座谈。那负责关怀的那个高姐妹都有对我们讲说，半开玩笑的，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管那你们短宣队叫什么吗？我们称你们短宣队叫什么吗？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说我们称你们短宣队叫扰民，就是扰乱人民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每一年呢就来这边骚扰我们一次，然后呢就走了，就是扰民。那我们就觉得很受这个提醒。对，我是觉得很感谢主，在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第一段，就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因为短宣队所做的其实就是撒种跟浇灌的这个工作。这因为叫人得救的是神，当然如果有人已经受了圣灵的感动，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那我们带领他们决志信耶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用这个很有压力的这个手段去强迫别人信主，事实上是真的没有功效的。有很多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谓决志举手信主的人，到后来他们当地的同工在做跟进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对这个福音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在当时的这个情形之下，好像就被逼上了这个道路，就举手信主。好像这样子的工作呢是没有功效的。我们短宣呢是去传福音，是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神的爱，我们并不是去拼业绩。所以呢我们不要存着这个心态说，我这次出去宣教我一定要带领多少人捐资信主，我才有这个业绩可以回来跟弟兄姐妹们报告来分享。这不是一个服侍这个主的心态。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在将来呢，都会有机会在不同的事工上面，我们去带领，我们去牧养主的羊群。所以呢我们就应该非常的清楚，我们服事的目的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不是在找自己的跟随者，在台湾我们叫做粉丝，不是在找你自己的粉丝，而是呢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而是要让弟兄姐妹的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得到造就。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只是神的仆人，神的同工，我们是栽种的，我们是浇灌的，圣经上说我们都要殷勤做工，将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领导，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按着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我们也来彼此的服侍。如果服侍的人都明白这个原则呢，那教会里面就不可能会有纷争结党的事情我们呢也就不会变成一个属肉体的教会这是明白认清我们的侍奉。那转向属灵的第二个途径呢，是认识我们的本身也就是认识自己。这使徒保罗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保罗把他们的眼光，把弟兄姐妹的眼光转了一个方向，使他们看到的不再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跟联系，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而是他把他们转了一个方向，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是变成一个我们跟神中间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种田盖房子都是一种持续的动作所以我们不但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不但是神的工作呢，我们是他持续工作的一个对象。所以认清这个事实呢，会让我们的灵性长进有多方面的帮助会帮助我们不再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首先他给我们一个自我的肯定跟价值我们既然是神持续工作的对象，那他一定有他的目的跟期许这就是我们的内存价值这个英文叫 intrinsic value， 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嫉妒别人或者是去别人相比因为神在他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计划我们是神所耕种的这个田地，是他要盖的一个房屋。那再一点呢，就是他会这句话会督促我们我们不能够长久的停留在这个婴孩吃奶的阶段神要耕种一块田地呢，一定是指望按时的收成，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稍微提过的那段经文，就好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是长荆棘和犁棘，就必被废弃。神耕种我们这一块田地，很殷勤的耕种我们这块田地，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结果子，我们只能够长出荆棘，只能够长出犁棘的话，最后我们必会被废弃。那神建造房屋呢，他也一定是希望能够赶快的完工，能够及时完工，他自己可以搬进去住，对不对？这个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神建造我们这个房屋呢他也盼望及时的可以盖好他可以搬进我们里面住。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处在这个，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房子在盖的刚开始的牌子挂在外面说刚刚开工遥遥无期，我们不能够挂这个牌子在神所建造的这个房屋上面。刚刚我们提到我们教会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年头我觉得弟兄姐妹可能开始有一些安于现状的一种感觉或许是呢，大家的服事也开始感到一些疲累一些疲乏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而且长老们在分享的时候呢，也觉得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个起初的这个活力跟热心所以就像刚刚我说的现在是一个好的时刻我们来做一个反思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 一起来寻求一个突破，那就是我们教会在质跟量上面一个继续增长的一个突破。那今天的经文就让我想到，做一个属灵的人，做一个属灵的教会，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突破，因为属灵，因为神的灵是一个活泼的灵，它必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继续的奔跑下面的道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神在 Cupertino 这个地方一定还有很多他的百姓是要我们去得着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属肉体的地步，如果我们是的话，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步，我们必须从属肉体的一个境况进入一个属基督一个属灵的境况，那我们才能够做好他所交付我们的工作。我是盼望这样的今天这样的经文呢，可以给我们一起可以给我们这样子的勉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你的儿女不能够老是停留在吃奶的地步，我们总要长大成人，我们总要学习吃干粮，我们觉得今天你的话语就是一个干粮，即使我们觉得不容易接受，确实我们应该学习去咀嚼，我们学习去成长的一个路径。主啊，我们就感谢你，你自己话语的提醒。主啊，求主激励我们继续的保守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是蒙你喜悦的，能够继续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明勋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